马上天下第20集，赵子明和袁春梅从石门返回之后，第一站呢就是到336旅向程旅长汇报。在石板岩房东家那间充当旅长办公室的房子里，程程把陈秋实顺手画的那张枣庄攻坚战示意图摊开，看得很细。看着看着，哎呀，一拍桌子，对呀，这伙计一点也不糊涂啊，逻辑严谨，思路清晰，方案可行，战术上无懈可击。他发现的问题啊，正是我们需要检讨的问题。这真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呀。如果枣庄战斗有这样的方案，胜利的筹码确实要大得多。怎么回事啊？这是怎么了？一个被诊断为精神病的人，在千里之外居然把一场战斗分析得如此透彻，这到底是谁出了问题啊？是陈秋实还是我们呢？赵子明说了，在画这张图的时候啊，他明白得很，确实不像个病人。程旅长又问，那医生的看法是什么呢？赵子明回答，据医院的地下同志说，大夫诊断陈秋实的病既不是先天性的，也不是遗传性的，有点像急发性忧郁症。这种病来得猛，去得也快，药物治疗是一个方面，重要的是精神治疗，那必须得找到病因，也就是刺激发病的诱因呢。程旅长不说话了，一个劲儿的抽烟，不动声色地看着赵子明。赵子明说呀，诱因其实已经很清楚了。陈秋实在参加革命之初，对袁春梅有一份爱慕之情，也有所流露。老战友心上人出现，他过于激动，内心充满憧憬。可是袁春梅结婚了，他思想上没有准备，所以就……袁春梅坐在长条板凳上，一言不发，是局促不安。现在啊，他顾不上考虑自己的面子了，他真心希望能够找出办法把陈秋实的病治好，哪怕是让他现身，他也在所不辞。可是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的，这一方法已经被证明了不灵。程旅长抽了两根烟，然后站了起来，背着手在屋里边踱了一圈又一圈，走到袁春梅身边说了，袁春梅同志，我感到很对不起你，你是无辜的，你一个女同志无端的被牵连到这件事情上来，有些难以启齿的问题都摆到桌面上来了，哎，让你受委屈了。可袁春梅说，首长，我也有责任，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陈秋实同志是个军事人才，只要能治好他的病，我服从组织的一切安排，请首长不要顾虑我个人的感受，我的愿望就是陈秋实早日康复。程旅长一点头，那好，我来谈一谈我的分析。中医讲辨证，讲阴阳，所谓急发病症，病因应该是激化，比如冷热相撞，水火相融，悲喜交集，大起大落，从而郁结。陈秋实发病之前呢，发生了两个重大事件，首先是喜，张和玉战斗，他顶住了巨大的压力，坚持运用自己的战术思想，不仅打了一个很漂亮的硬仗，而且创造了本部抗战以来最有价值的战术奇迹。在这个战斗中，有一个细节被我们忽略了，那就是他的对手日军水上大队迟到了3个小时。在这3个小时里，陈秋实的精神紧张到了极点，甚至一度产生了不自信，一度怀疑自己的战术判断出现失误，一度给教导员郑凯南留下口头遗嘱，准备上军事法庭，准备被砍头。事实上啊，这时候陈秋实的精神问题已经初露端倪了，当然还是潜在的。后来呢，水上大队最终来了，目标出现了，陈秋实的判断被证实了。陈秋实当时是什么感受呢？据郑凯南说，陈秋实热泪盈眶，喜极而泣呀。接下来战斗胜利了，陈秋实得到的荣誉已经到了巅峰，受到表彰，提升为副团长兼参谋长， 到各部队和抗打分校做报告。可以说呀，陈秋实在这个阶段春风得意，踌躇满志。然而就在这个时候，袁春梅同志出现了，金榜题名，他乡故知，又给陈秋实的感觉增加了温度，他已经被燃烧得发烫了。可是啊，一句话就使他掉进了冰窟，那就是爱情的失落。袁春梅此时表现出万分的愧疚，对不起，我真不该在这个时候出现，哪里想到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啊。程旅长摆了摆手，袁春梅同志，你误解了我的意思，我可以说在这个问题上你袁春梅同志没有责任，几乎一点责任也没有，至少没有本质的责任。本质的责任在哪里呀？当然是在陈秋实同志自己的身上，他的思想里已经埋下了病因，早晚得发病，不是今天就是明天，不是在这件事情上就是在那件事情上。一个人的健康是由他自己的性格决定的，陈秋实的弱点就在于他过于专注，他的不自信来源于他的过于自信。程程说的肯定，袁春梅愣住了，赵子明也傻傻的不知道应该怎么接茬。程旅长继续说，好，我们不去深入分析陈秋实同志的性格弱点了，我接着来谈一谈我对治疗的看法。按照传统的看法呀，解铃还须系铃人，这话没错，所以呢，我们请袁春梅同志委曲求全去做工作。我们的思路出了问题，我们单纯的认为大冷大热相继出现了问题，那么把冷的变热的，春风化雨，冰雪消融，似乎就迎刃而解了。可是啊，现在看来我们错了，我们下错了药。陈秋实的病的确是因冷而激起，但是既然已经冷了，重新激起的热情就是廉价的，效力也必然是微弱的。我们不要忘记了，陈秋实是个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自尊心是敏感的，即便他暂时失常，但是啊，他不会失态。对不起，袁春梅同志，我这样说可能不好听。袁春梅摇了摇头，没关系，首长看问题入木三分，我好像明白些了。程旅长说，根据你们介绍的情况我分析啊，陈秋实这个病想要治疗并不难，现在我们换一个思路，不是由冷变热，而是让热再热，一句话，让他还回到他的燃烧状态之中。怎么回到燃烧状态之中啊？让他回到部队，回到战斗指挥当中，让他连续燃烧一个月，我相信他的病就会不治而愈。不信你们等着看。啊，我完全同意程旅长的意见。赵子明举双手赞同啊。啊，这时候方法已经试过了，只要是能治好陈秋实的病，怎么着都行。程程接着说了，这回啊，我要武断一次了，我就不信我治不了一个陈秋实。在回分校的路上，袁春梅说，这个程旅长好厉害呀，分析问题的时候像个雄辩家，表达思想的时候像个诗人，他是个知识分子吧。赵子明笑了笑，哼，他不仅是知识分子，还是个大知识分子，毛主席的玩笑他都敢开。可是老赵，他说的治疗陈秋实的办法你认为可行吗？别是死马当活马医吧。哎，赵子明想了一下，这第一呀，程旅长这个人不是简单的人，他的意见是深思熟虑的。第二，眼前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这么做呢至少有治好的可能，不这么做连可能都没有。春暖花开时节，程旅长派人到石门把陈秋实接了回来，不放在团里了，放在旅部当科长，别的事情不让他干，就做一件事情，研究百团大战以后本旅营以上规模战斗的战力。坐在战力材料面前的陈秋实就像换了一个人，两眼放光，言谈举止无不正常。那段时间呢，没有人打扰他， 为了防止刺激，程旅长关照袁春梅和赵子明暂时不要来探望。陈秋实独自享受吕布所在学校的一个单间宿舍里，伙食搞得很好，有时候端着饭碗他还在地图前走神。他把16份战力综合起来分析，清理得头头是道。从性质上分，这些战斗有攻坚战，有防御战，有遭遇战。从形式上分，有阵地战，有游击战，有伏击战，还有反伏击战。敌我兵力对比，数据一清二楚。地形气候条件分析如临其境一般。吕布先后给他派了2个助手过来，都被他撵走了。后来来了一个名叫冯之良的参谋，不说是参谋，说是誊写员，帮他抄资料，这才被留了下来。程旅长亲自给冯之良交代，以后你就是陈秋实同志的贴身副官，他在任何时候讲的关于战术方面的言论你都要记下来，尤其是犯病的时候，没准更有真知灼见。冯之良起先不懂旅长的意思，后来就明白了，旅长把陈秋实当大仙儿了，大仙犯病的时候就是他跟上帝对话的时候。陈秋实开始并不喜欢这个沉默寡言的小伙子，但是冯之良只干活不说话，不让插手战力分析，冯之良就做一些勤务工作，端茶倒水，连陈秋实的衣服都是他给浆洗缝补的。过了几天呢，陈秋实开始跟他讨论战力，居然发现呢，这小子还挺有思路的，那这就找到谈话对手了，把冯之良当学生对待。一个月之后，关于这些战力的成败得失就整理出来了。陈秋实的思想，冯之良的粗活，冯之良的一笔蝇头小楷写的端庄整齐，行文言简意赅，几乎没有一句废话。跟这份战力分析相继产生的，还有一份洋洋洒洒30000言的平原作战日军战术特点，分析在各种条件下日军的战术规律，从指挥官的决策模式到士兵的技术和战术特征均有涉及。陈秋实的情况呢，冯之良每天都要向程旅长汇报。冯之良对程旅长说呀，这个陈副团长很正常啊，除了很少说话，也看不出有病啊。程旅长这儿摆了摆手，不要惊动他，让他慢慢的找回自己的魂儿。程旅长来看望陈秋实的时候，陈秋实和冯之良正在绘制一份战术标图，两个人一起进入到了忘我的状态。程旅长做了一个手势，让随行人员晋升，他自己悄悄的就站在陈秋实的身后。看陈秋实一笔一画一丝不苟的工作，陈秋实的战术标图啊，做的可谓是漂亮至极。仅有的黑红2道颜色，在他的笔下有粗有细，有虚有实。桥梁、山川、河流、村庄，他甚至不用绘图工具，仅靠他的手，直线就是直线，弧线就是弧线，精确流畅，中间没有一丁点的败笔。哎呀，程旅长看得眼睛都湿润了，多么好的同志啊，多么难得的人才啊，要是不了解情况，谁知道他竟然是个病人呢？陈秋实在绘图的间隙看见了程旅长，他似乎怔了一下，眼神有点犹豫，但是他还是放下了手中的笔，站了起来。陈秋实同志。程旅长脸色一变，突然提高嗓门，又打胸腔里喊出了一声。陈秋实冷不防耳边响起了一声炸雷，两腿情不自禁的就并拢了，一个立正，道：“知道我是谁吗？”“
知道。”“
旅长。”“
知道你这是在哪里吗？”“
知道。”“在百泉根据地336旅吕布。”“
知道你在做什么吗？”“
知道。”“研究战力，编写教材。”“
你病了，你知道吗？”“
请首长放心，我没有病，我这个人从来不生病。”
程旅长向后挥了挥手，一个参谋屈步上前，将一份作战地图展开，放在了陈秋实的面前。程旅长逼视陈秋实，威严地说：“
陈秋实同志接受敌情通报，日军松井大队并伪军黄石发布已于昨日黄昏沿平汉铁路南下，预计后天拂晓前展开对我临城根据地枢密式扫荡，先命你以二团代理副团长身份率领二团一营三营配属团机炮连组成特遣支队，你为特遣支队一号，昼夜兼程驰援临城，兵力火力使用和战斗位置战斗时机自行决定，作战预案一小时以后向我汇报，听明白了没有？在程旅长口述命令的时候，陈秋实的眼睛始终在地图上寻找。程旅长说完了，他对敌情地形条件也就了然于心了。陈秋实立正回答，听明白了，坚决执行命令。程旅长又说，重复一下战斗目的。是，粉碎敌人的扫荡，保护临城根据地。跟在程旅长身后的副参谋长说，旅长，你真的让陈秋实带队执行这次任务啊，事关重大呀，这伙计办事明白办事糊涂，万一出错怎么办呢？程旅长站住回过头来问，在刚才的半个小时之内，你看见他有一点糊涂吗？副参谋长一琢磨，倒是有一句糊涂话，他说他从来不生病。就这一句呀，也算不得糊涂。我跟你说，让陈秋实指挥打仗，他什么毛病都没有了，打上三场仗他百病消除。副参谋长一听，可是旅长，我还是不放心呐，他要是把这仗打砸了呢？啊，打砸了，那好啊，他要是把仗打砸了呀，那他就更没有功夫生病了。